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2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美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是中富力，中富力准备废掉娃哈哈，启用新的商标啊。第二个是网红张雪峰也出事儿了。第三个是加拿大利用川普的10万签证费吸引人才。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24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彭博社报道，中国商飞啊，就是中国商用飞机公司，最近把 C919 这个国产大飞机今年的交付目标从75架降到了25架啊。原因是从今年的6月到7月，美国通用电气航空通用电气的公司暂停向 C919 供应发动机啊，供应航空发动机啊。那截止目前 C919 今年只交付了5架飞机，那么估计今年是完，我估计他连25架飞机都完不成，现在已经快10月了。那么中美贸易战对这个中国的商用飞机公司造成了运营困难，今年5月份中国限制稀土出口，那么随后呢，美国商务部就冻结了航空发动机的出口许可，那么这件事情就打击了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一直在说 C919 我们是完全知识产权啊，完全知识产权，完全国产，结果美国一冻结发动机出口， C919 的交付任务就被打乱了。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 C919 60% 的关键部件都是依靠外国供应商啊，航电、航空电子，那么这个飞控系统啊，飞行控制系统，航空发动机很多啊，基本上它就连那个起落架都是进口的，基本上中国都做不到。那有个笑话说，这个 C919 只有一样东西是国产，就是空姐是国产的。这是第一。第二，日经亚洲报道，前日中青年交流协会的会长铃木英司最近现身说法，他被中国政府以这个间谍罪判了有期徒刑6年。他分析他为什么会被判刑，日本人还是他就是告诉日本人，你要在中国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其实呢，这个铃木英司呢是很有名的亲中派学者，但是还是被中共抓起来啊。他长期研究中国问题，所以他在熟人介绍下认识了日本公安调查厅的官员。公安调查厅其实就是日本的情报机构啊。那么定期呢就和这个日本公安调查厅的官员会面，差不多每个月见一次啊。那么日本公安调查厅它是隶属于日本的法务省，它主要的任务就是收集日本国内的安全情报啊，它不是一个对外的间谍机构啊，它是个情报机构，情报部门啊。那么铃木英司说，他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和日本公安厅的日本公安调查厅的官员一起吃晚饭，然后官员呢曾经有过几次给他什么，给他交通费啊，钱也不多，几万块，因为日本官员本身他们碰钱碰的少啊。那么而且日本官员从来没有要求用钱来换取中国的情报。那么铃木英司认为，他被拘捕的导火索是他在北京和中国外交官的一次会面。那么这次会面当中，他和官员讨论了朝鲜已故领导人金正日，他的亲信张承泽被处决的新闻报道。铃木英司说，他说他把他和日本公安调查厅的接触和这个中国外交部官员的讨论，这个朝中关系联系起来，得出的结论就是他是日本公安调查厅的间谍，危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啊。因为这一头他见了外交部的官员，这一头呢他见了这个日本公安调查厅的官员，他就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块儿，他就变成间谍了，威胁了中国安全。 那么2016年的7月铃木英司在北京被国安部拘捕，指他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了7个月，后来被正式逮捕并判刑。2022年的10月铃木英司刑满 出狱返回日本。那么铃木英司质疑日本公安调查厅收集情报的方式存在问题，他说中国公安中国的公安不仅知道他和日本官员的接触，还掌握了他和官员会面时的照片。那铃木英司说，目前有10万日本人住在中国，如果中国认定所有的和日本公安调查厅有接触的日本人都是间谍，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基本上我认为他亲中嘛，坐了7年牢还是亲中，这不是日本公安调查厅的问题，这是中共的问题啊。首先一点，这里面我的经验来说啊，有两点很重要。第一点，收钱啊，他和这个日本公安调查厅吃饭没问题啊，但是收钱不行啊。如果你收了钱，你虽然你们俩知道啊，这是我们的一点交通费，几万块钱日元没多少钱，但是呢收钱是关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谈什么不重要，因为没有人知道，但是核心的问题是有规律的见面是个问题，而且你见来见去都是这个人，这就有问题。其实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就是你看你跟谁见面，你在中国你肯定见的都是中国官员，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一个，日本公安调查厅它是个情报机构，这是没有疑问的，这第一条。你去见这个情报机构问题不大，但是第二，你收了钱。第三个，你定期跟他会面。你把这三件事情串在一起，至于对方拿到了什么并不重要啊。但是你见了中国外交部的官员，外交部官员跟你讲了一些，跟你聊了一些这个所谓的机密啊，这就有问题啊。所以呢，其实在所有的事件当中，最你自己给他构成了一个证据链，然后他就是他判刑的那段时间，正好是中日关系非常不好的时候，中共就是拿这个来干嘛？拿这个来打击日本。所以就算你亲中，都要拿出来搞你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核心的问题就是不能收钱，不能收礼物啊，不能收钱，不能收礼物，你就把一个证据链给切断了。证据链是什么？动机。所有的间谍就是你这个都你都要有个动机，你动机是啥？你没有动机，那这件事情就不成立啊。这是第三，一评新闻网报道，台湾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9月23号溢流引发洪水，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了14人死亡，34人受伤，有152人失踪。报道指出，超强台风这个华加沙9月21号逼近台湾，台湾内政部当时就告诉这个花莲啊，花莲就是马太安堰塞湖在台风吹袭期间有危险。内政部九次要求花莲县政府紧急疏散8500人，但是花莲县长徐祯卫当时在韩国，没有留在县政府指挥疏散。那么徐祯卫是国民党立委、党团总召集人傅昆萁的老婆啊。那么直到台湾内政部长刘世芳9月22号紧急打电话给徐祯卫，他才安排回台湾啊。刘世芳当天就已经要求国军去花莲帮助这个疏散啊，因为台风已经发生啊，已经快来了。那么9月24号立委沈伯阳在现场考察时说，死亡和失踪者大多都集中在政府要求紧急疏散的地点，所以他质疑花莲县政府没有执行中央政府的紧急疏散令，引发了重大伤亡。 那么参与救灾的人士在网上说，台湾林保署和这个消防局在堰塞湖溢流前8个小时已经发出警告，再次要求紧急疏散村民，但是花莲县消防局却没有疏散12个村落的村民。花莲县政府和傅昆萁把问题推给中央政府没有道理，怎么会推给他？直接上去扇耳光就死了还推啊？第四，彭博社报道，台湾经济部9月23日宣布对出口南非的芯片、记忆体等47种商品实施管制措施，回应南非政府对台湾驻南非机构的施压。南非政府去年10月要求台湾驻南非代表处从首都比勒陀利亚迁到约翰内斯堡，同时要求台湾把驻南非代表处降级，改为贸易办事处。台湾经济部说，南非政府的行为已经危害到了台湾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对台湾经济贸易正常发展有不利影响。台湾掌握着全球最先进的芯片生产技术和产能，那么现在他开始把芯片出口作为他的武器，这是对的。这是你的权利。第五，德国之声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3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猛烈地批评中国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不作为，他要求中国对俄罗斯施压，不要让俄罗斯依赖中国，这个导语显然写得不好。泽连斯基说，如果中国真正的想结束乌克兰战争，就必须迫使俄罗斯停止侵略，因为没有中国，普京的俄罗斯什么都不是。他还说，中国却选择了沉默旁观，没有积极的为和平努力。那么泽连斯基对中国的态度已经大大的改变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初期，泽连斯基曾经希望中国能够影响俄罗斯。那么但是呢，随着战争的持续，中国一直在支持俄罗斯，让泽连斯基对中国的态度变得强硬。他公开谴责中国向俄罗斯出口无人机零部件，他还指出有中国的公民在战场上为俄罗斯作战，乌克兰也对部分支持俄罗斯的中国公司实施了制裁。另外，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9月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他对俄罗斯的代表说，他说，我们知道你们不在乎国际法，也无法和邻国和平相处，没有人支持你们侵略乌克兰，但是我们不会被吓倒。如果有导弹或者其他物体进入我们的领空，我们会把它击落，残骸会落在北约领土上。俄罗斯别来抱怨，因为我们已经警告过我们了，警告过你们了。这是波兰在国际场合直接回应这个9月初俄罗斯无人机进入了就波兰领空。这是第五、第六，路透社报道，中国总理李强和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23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场边会谈，双方都认为这次会面具有建设性。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的会谈摘要表示，两国讨论了共同关心的敏感问题，其中包括油菜籽、海产品、钢铁关税和电动车。那么卡尼在会后对记者说，中加两双方同意继续保持联系，他会在适当的时候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新华社报道说，李强表示，中国愿意和加拿大加强沟通协调，解决彼此在经贸方面的关切。那么中加两国关系在2018年因为孟晚舟事件陷入了低谷，而且一直没有恢复。2025年中国对加拿大的龙虾、猪肉等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并对油菜籽加征 100% 的关税，那么回应加拿大对中国电动车和钢铝产品的关税。那么卡尼今年3月就任总理之后，开始着手改善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希望在美国和中国的关税双重夹击下，为加拿大出口产品寻求发展空间。加拿大外交部长安南德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访问中国和印度， 改善加拿大和这两个国家的紧张关系。印度主要是因为暗杀事件，暗杀事件跟印度关系很紧张。加拿大和中国和印度的关系的改善主要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川普。川普对加拿大的施加压力，加拿大怎么办？那就找两个人口大国呗，不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国际上的外交格局和什么有关？跟政治有关啊，政治跟美国的政治有关。你看这个欧盟和印尼谈自贸协定谈了9年，那贸易战一开打，你看不用半年时间就谈好了，就签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世界格局因为一个人，就是川普，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当然这个人不是因为他，就是他，他手里握着美国，因为他是美国总统。第七，路透社和 Ipso 9月23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是 41%， 比9月初的42%略有下跌一个点。54%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这个比率略高于8月份的53%。那么这表明，即使在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当中，也有一些人对美国的整体状况感到不满。那么很多受访者对美国经济的走向表示担忧，只有 35% 的受访者肯定川普治理经济的能力，那么有 28% 的人肯定川普控制生活成本的表现。这是谁？这就是 MAGA 了啊。那么另外有 28% 的受访者认为政治极端主义是美国当前最严重的问题，这和保守派网红这个查理·柯克遇刺案件有很大的关系。 16% 的受访者认为经济是美国当前最严重的问题。那么这项民调是9月19号到21号进行，访问了1000多名美国人。第八，中国网媒正在新闻报道考研名师张雪峰太出事了啊！出啥事呢？他的微博、小红书、抖音、 B 站四个账号9月25号全部禁止关注。那么张雪峰在这四个社交媒体上的粉丝总量5000万啊！那么微博页面显示账号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那么或这个微博社区公约，所以禁止关注啊。那么张雪峰在电话采访中对记者说，社交媒体被禁止关注是账号问题，随后就挂掉了电话啊。张雪峰93阅兵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说，如果中国打台湾，枪声打响的那一天，他捐5000万啊。他说他们公司账上永远有这笔钱啊，这吹牛啊，这是吹牛。那么张雪峰这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的传播，引发了网友的两极化的评论啊。那有网友说张雪峰在赚爱国流量，鼓动战争啊。那也有网友说建议政府对张雪峰进行查税啊。那么还有网友说啥？还有网友说张雪峰赌中国政府不敢打，赌5000万啊，意思就是中国政府不敢打。那么为什么张雪峰的账号会被停止关注？也不是把它停掉哦，他是把它停止关注。停止关注叫什么？这就叫敲打啊，敲打这些网红啊。为什么要敲打？因为他引发了舆情。中共最怕啥？中共最怕舆情，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不想要，最好是平安无事啊。所以就算是张雪峰他发表这所谓的爱国言论，只要有舆情我也要敲打你。就像那个亲中的那个日本人，就算你亲中啊，我当我需要的时候我也要拿借你的头一用啊，就这意思啊。第九，吉木新闻报道，浙江省绍兴市的地铁2号线9月13号晚上11点半发生事故，一列 一列列车地铁列车撞上了保洁人员，造成了三人死亡一人受伤。那么事故发生在9月13号，但是直到11天之后，也是9月24号媒体才有报道。浙江省和绍兴市官方到现在没有发布通报。那么绍兴地铁2号线是2023年7月才通车，它是一条无人驾驶的线路，采用的是全自动无人值守的运行模式。那么列车的最高运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那么事发时地铁并没有正常运行，因为它11点多了。那么地铁的内部人士说，估计是保洁人员在运营结束后去轨道里清洁这些屏蔽门，那么所以他没有看到啊。那么绍兴市地铁2号线的保洁工作是由浙江亚太酒店物业服务公司承包，不过在无人驾驶的地铁里，保洁人员不应该和这个列车同时出现在运行区啊。当时出现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在没有公开的说明。金木新闻的记者9月24号打电话给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安全处啊，那么职员说绍兴市政府已经成立了调查组啊，到现在没结果。这是第九、第十。中国天气网报道，台风华加沙9月24号下午5点在广东省阳江市的海陵岛登陆啊，这个登陆的时候中心风力有13级。华加沙吹袭广东期间，珠海市17级以上阵风，那么很多树木连根拔起，海边这个巨浪滔天啊，有一些高层的住户说大楼感觉到在明显的晃动，吊灯也在摇摆啊。那深圳市最大的阵风达到15级，大量的树木被吹倒啊，阻碍交通啊。那么9月24号深圳仍然有暴雨，深圳市气象台发出了暴雨红色预警啊，他们说这个深南路的那些路的那个树冠全部砍掉了，全部剃头啊，因为风大。那么截至9月24号上午10点，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没看到啊，是有人跟我讲啊，香港和珠三角总共有5个机场取消了3489个航班，华加沙对航空交通影响最严重啊。那么台风对香港总共造成了101人受伤，那么总共有1200起这个树倒的这个报告，有1350户停电。那么广东省12个城市在9月24号下午取消了5停啊，就是停学停工停市5停啊。那么深圳市的深圳湾口岸也同步恢复了通关服务。那么台风华加沙登陆后继续向广西运行移动，预计在9月24号到25号北部湾的海面、广西沿海、桂南、桂西啊，桂南就是桂林以南、桂林以西的地区将会有强暴雨啊、强风雨的过程。那么广西沿海的铁路将会从9月25号开始停运啊。11就是报报道，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9月24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为台湾艺人10月1号转发中共建政76周年信息画了条红线。沈友忠说，如果10月1号有议员转发祝贺中国生日快乐的信息，可以，没问题。不过如果有艺人在转发信息的时候包括没有中华民国啊，迟早有一天收了台湾啊，或者把一把剑插在台湾地图上，或者解放军真是英明神武等内容，贬低中华民国国格，宣扬武力解决两岸政治分歧，这些内容绝不能接受啊。陈友忠说，中共不应该消耗艺人，把艺人卷入政治纠纷当中，中共把艺人当作统战工具，这对两岸交流没有帮助，也是不道德的。我认为台湾方面每次都应该画出红线。为什么？你画出了红线，这些台湾艺人 才能够有所表示。你不画红线，中共怎么要求他就得怎么做，理解吗？所以台湾方面你不说话，台湾艺人反而难做。你把红线画在那儿，你在他在那个红线里头活动，至少他有个理由，对吗？你给台湾艺人更多的一些方法。12朝日新闻报道，中国开发商计划在日本福冈县新建一个住宅项目，叫外国人住宅项目。当地日本人觉得这个计划是对本地人的歧视。福冈县政府9月22号说并没有批准这个外国人的住宅项目。那么福冈是离中国最近的一个县，从福冈飞上海浦东飞行时间是1小时40分钟。那么过去2年有很多中国投资者在福冈买房。福冈去年的土地价格上涨了 7.2%， 涨幅仅次于东京市中心。那么去年5月中国开发商搞了一个居民说明会，当时公开的方案就是先建2栋14层的公寓，总共有290套住房。那么这些公寓的住户有 40% 来自中国，40% 来自香港跟台湾，还有20%来自日本和韩国。那么今年9月中旬，日本网上就开始流传消息说福冈县知事已经批准了这个外国人的住宅项目，将会有20000中国人搬到福冈县这个叫朝仓市。这个传言引发了当地日本人的担忧和愤怒。那很多人觉得一个面向外国人的住房计划是对本地人的歧视。那么9月19号福冈县政府到现场确认项目并没有开工。那么中国人呢就对这些东西不敏感，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个等级社会，等级社会的特征是什么？等级的社会的特征就是各种鄙视链，鄙视链的本质就是歧视，高位歧视低位。那么等级制度源自于什么？源自于丛林社会，丛林社会就是等级制度的根源。所以呢，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歧视，年龄歧视、性别歧视、户籍、出身，各种各样的歧视，招聘都会歧视。男性30岁以下，你这个广告在全世界登不了，只有在中国能登。为什么？因为这明显是歧视。所以中国人对歧视不敏感。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项目不一定是歧视，因为他们没有常识，缺乏常识。中国有一个，美国有一个公平住房法，明确禁止基于种族、基于国籍、基于性别、宗教的差别来限定买家或者是租客。就如果你说你是日本人，我不租给你，那就是歧视，歧视你就违法。13马来西亚每日快报报道，有一对中国夫妇9月22号在马来西亚被捕，原因是他买了亚洲航空从马来西亚斗湖飞到吉隆坡的机票，他们想换座位，但是呢亚洲航空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于是他们就干嘛，他们就谎报飞机里有炸弹。那么这对中国夫妇分别是28岁到29岁。马来西亚警方说，中国的妻子9月20号在亚洲航空的 APP 上说，9月23号从斗湖飞到吉隆坡的航班上面有炸弹。那么亚洲航空就报警，然后这对中国夫妇就被捕。马来西亚警方已经对这个事件进行了刑事立案，这对夫妇可能会面临几个月到几年的有期徒刑。这非常任性啊。理论上28、9岁的人应该不会不知道谎报炸弹是刑事罪吧。14洛杉矶时报报道，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陪审团9月18号作出裁定，美国航空公司必须赔偿美国男子普拉森西亚960万美元，原因是美国航空公司耽误了普拉森西亚的就医。那么普拉森西亚今年67岁，2021年他和妻子乘坐美国航空公司 AA68 航班从迈阿密飞西班牙马德里，在乘坐飞机期间他两次中风。那么飞机起飞之前，普拉森西亚发生了轻微中风，短暂的失去了说话能力，也没办法拿起手机。他的妻子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乘务员，但是乘务员没有通知医护人员，也没有让他下飞机，啥都没干。那么飞机升空之后，普拉森西亚再次中风，乘务员也没有告诉机长发生了医疗紧急事件，航班也没有紧急降落。普拉森西亚现在已经没办法说话，也没办法写字，那么要全天候的居家照护，并且接受密集的复健。陪审团判定，美国航空公司的员工没有按照公司规定做事，他必须承担960万美元的赔偿责任，加上利息，总共是1100万美元。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先讲讲第一个主题啊，这个娃哈哈钟福利啊，钟福利是钟庆后的女儿，法定这个婚生唯一的婚生女儿啊。财新网报道，钟福利执掌的娃哈哈集团正在部署更换商标、关停工厂、调整销售渠道的行动。那么娃哈哈的品牌可能最终走向终结。财经网得到了一份娃哈哈今年9月份的内部文件，题目叫关于开展2026销售年度经销商沟通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为了维护娃哈哈品牌使用的合规性，娃哈哈集团决定从2026年新的销售年度开始更换使用新品牌蛙小钟，娃哈哈钟庆后叫蛙小钟，那么这个钟福利是小字辈，蛙小钟用这个品牌叫蛙小钟。他说，因为复杂的历史相关问题不能够在近期内得到有效的解决，导致公司经营始终暴露在相关法律风险之下，因此公司不得不做出上述安排。那么因为在现行的股权架构之下，娃哈哈的商标使用必须获得娃哈哈集团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否则任何一方均无权使用。那么蛙小钟就是鸿盛饮料集团申请注册的商标。那么这个它是个系列商标，它不是一个商标，是系列商标。这个系列商标是从今年5月份开始申请注册，那么鸿盛饮料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就是钟福利。那么2024年娃哈哈创始人钟庆后去世之后，那么娃哈哈集团大部分的员工应该是绝大部分员工已经全部都转移到了鸿盛饮料集团。这就意味着娃哈哈集团的经营主体实际上是谁呢？是鸿盛饮料集团。那么接近娃哈哈集团的人士对财新网透露，钟福利给蛙小钟定下的年销售目标300亿人民币啊。那么这个目标几乎和娃哈哈品牌一年的实际销售规模的80%，基本上是它的80%。那么娃哈哈商标目前是归属于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那么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有3个股东，一个是杭州市上城区国资委持股46%，钟福利是29.4%，娃哈哈职工持股会持股24.6%那么实际上，那么目前职工持股会是由钟福利控制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钟福利实际控制着娃哈哈这个集团不过呢，有一部分娃哈哈员工目前正在就职工持股会的权益对钟福利发起诉讼最近会开庭但实际上这个诉讼意义不大，因为经营主体已经转到了鸿盛那么娃哈哈这件集团的这个持股会那等于变成了个空壳 那么以这个股权结构结构来看，娃哈哈商标必须三方同意才能授权使用，这就意味着上城区国资委有否决权，所以这对娃哈哈集团来说，它的确存在经营风险。当然经营风险这只是它转移商标的一个理这个一个公开的理由。那当它但是它中孚利这么做的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中孚利启用蛙小棕商标取代娃哈哈商标，这个动作对娃哈哈集团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啊，这个巨大的转变一旦这个转变发生之后啊，转变要是成功了，那么中孚利就成就了他自己独有的他自己全部拥有的一个商业帝国。如果不成功或者不那么成功，那中孚利的商业版图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所以这件事情说明这件事情其实是有点赌博性质啊，有风险也有机会，风险就是没那么成功啊。那因为你换商标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都是巨大的风险，但是也有机会，因为有机会中孚利这个控制整个的娃哈哈集团啊。那么你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中孚利前刚独断相当有魄力啊，很厉害啊。那与此同时，中孚利开始收拾他父亲中青后留下的关联企业，最先动手的是谁呢？是上海娃哈哈饮用水公司啊。上海娃哈哈饮用水公司是02年成立，它是负责上海地区桶装水，就是娃哈哈桶装水的生产销售啊，经营超过了20年啊。那法定代表人叫钟伟，钟伟是谁呢？法人代表是钟伟，钟伟是中青后的堂弟，他持有这家公司，就是上海娃哈哈饮用水公司 30% 的股权。那另外 70% 股权是由谁控制呢？是浙江娃哈哈实业股份公司持有啊。那么浙江娃哈哈实业股份公司呢，是在浙江省股权交易中心上市的，就俗称叫第四版上市啊。那这家公司呢，娃哈集团持股 43% 啊，内部职工持股 31% 啊，社会股东持股 25.5% 啊，也就是外面的股份是 25.5% 啊，是上市的啊。那钟伟呢就对财新网说在中青后的支持下，上海娃哈哈饮用水公司02年开始在上海生产销售桶装水啊，那么每年就按照股份给母公司啊，就是70%的母公司，就是浙江实业啊，分红啊。那从去年7月份开始，娃哈哈集团就要求上海娃哈哈饮用水公司把一次性桶装水的销售权交给谁呢？交给鸿辉食品饮料公司。这个鸿辉食品饮料公司呢，是鸿盛饮料集团的全资附属公司，就交回给这个中孚利啊，就等于是中孚利拿回一次性桶装水的这个销售权啊。那么娃哈哈集团的同时通知上海娃哈哈饮用水公司停止使用娃哈哈相关的商标啊。那么娃哈哈集团通知说，他说呢，这个上海娃哈哈跟这个杭州娃哈哈集团在2013年2月6号签的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到期，就要停止使用娃哈哈的商标啊。那么今年7月23号在娃哈哈集团的要求下，金山区啊，上海市金山区市监局查封了上海娃哈哈饮用水公司啊，那么公司就停产停工啊。那么目前呢，这个娃哈哈在上海地区桶装水是由长兴县这一家水厂代为生产啊，这就相当于中孚利 把上海地区的娃哈哈的业务直接从他的堂叔手里拿回来了，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件，娃哈哈天猫旗舰店更换运营主体啊。那么娃哈哈天猫旗舰店之前是由谁来运营呢？是由同源康电子商务公司运营。这个同源康公司呢，是由三杰投资集团持有 75% 股权。三杰投资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杜建英，杜建英就是那个三个打官司子女的妈妈。杜建英和钟庆后生了三个子女啊，所以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然后娃哈哈的天猫旗舰店，新的天猫旗舰店就由杭州恒益电子商务公司运营，这家公司的背后是鸿盛集团啊。这就意味着中福利把电商渠道从他的后妈杜建英手里拿回来了，这一头把上海拿回来，这一头把这个电子商务拿回来，这就今年这个中福利的下半年打了三板斧。第一个更换自有商标挖小宗啊，然后是拿回来这个地区业务啊，跟电商业务的渠道啊。那么基本上中福利将会全面掌控一个全新的商业帝国啊。那原有的娃哈哈集团和他各种复杂的产权关系就基本上就分崩离析，因为他其实他的产品，那么这个目前呢，中福利有两个官司，一个官司就是员工发起的娃哈哈职工吃苦会的一个诉讼啊。如果娃小宗的品牌切换顺利完成，这个诉讼意义不大，因为实际上娃哈如果是把娃小宗这个品牌切换完成，那实际上娃哈哈集团已经被架空了，因为不用娃哈哈品牌就已经架空，因为实际上它底下的从生产销售全部都是由另外的销售公司跟生产公司在做，所以娃哈哈集团就被架空，因为那个商标已经没有意义了啊。这是一个官司，另外一个官司就是杜建英的三个子女21亿美元的信托官司。那么诉讼呢是在香港和杭州两地同时发起，第一刚刚打完的就是香港法院，香港高院支持杜建英的诉求，就是香港的官司呢，这个三个中福利的三个弟弟妹妹，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赢了，基本上支持这个他们啊。那么杭州诉讼还没开庭，杭州诉讼是主体啊，香港诉讼是铺垫啊。这是我们关于娃哈哈的争产案啊，这就是争产案啊。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讲讲加拿大。加拿大利用川普10万美元签证费的来吸引人才啊。彭博社报道说，多年来加拿大的高科技行业的这高科技行业，比如说医疗啊，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啊等等，他们一直面临着人才流向美国的问题。那有一些企业高管认为，这次川普提高 H1B 签证的费用可能会改变这个局面啊。川普是上个星期五签署了行政命令啊，行政公告，不是行政命令，是行政公告，对 H1B 签证征收10万美元的签证费啊。那么这让很多依赖全球科技人才的美国企业感到非常的困惑和沮丧啊，因为我本来可以全世界找人来给我干活，就可以全球招聘，因为招聘他没有美国身份，我就申请 H1B 签证，用这种方法来解决。但你现在一搞10万，那就这条路就给断掉了。所以这些公司其实是美国科技公司是打击很大。那科技行业的人士认为， 川普的这项政策对加拿大是个重大机遇。加拿大现在面临的生产率增长放缓和美国关税拖累经济的困境啊。那么美国旧金山有一个很有名的企业孵化器叫 One Combinator， Combinator 的首席执行官 CEO 叫陈嘉欣。陈嘉欣在推特上说，他说像温哥华像多伦多这样的城市有可能会取代的美国的城市变得更加繁荣啊。为什么呢？因为川普的政策相当于给海外的科技中心送了个大礼啊。他给美国中小企业招募人才设置了一个收费的屏障。这个帖子后来被他不知道就后来给删了啊。亚马逊、微软、谷歌在加拿大的主要城市都有分支机构啊，而且这些跨国公司也会加速在本地招聘，规避在美国的签证费啊。所以因为加拿大毕竟它的工资比美国低啊。那么截止去年亚马逊在温哥华和多伦多的员工超过了8500人啊。那么微软在温哥华的开发中心今年4月份已经有2700人啊。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23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卡尼说加拿大的大学是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领域的人才培训基地，但是这些人才大多数去了美国。他说我听说你们这边要改签证政策了，那我们会把这些人留下的啊。那么目前全球顶尖的计算机学院的毕业生都去了美国的科技中心啊。那一部分是，其中有一部分是靠这个 H1B 签证去美国的啊。那而加拿大公民在很多职业领域可以通过什么呢？通过美墨加协议下的 GN 签证更轻松的进入美国。美国一方面呢，美国这个薪资更高，另外一方面美国没那么冷啊，这两个原因都是吸引加拿大人才的原因之一。多伦多都会大学2023年发布的报告，美国的科技人员的收入的中位数比加拿大高 46%， 将近高一半啊。那么温哥华新兴科技创业组织创始人布尔加尔说，他说这是美国硅谷多年来的策略，就是所有的顶尖人才都留向美国，因为他们的工资更高啊，那么生活环境更好一点。他说美国新的签证费意味着美国把硅谷急需的人才拒之门外啊。那加拿大曾经推出过吸引这个国际科技人才的项目，反应非常强烈。2023年加拿大向持有 H1B 签证的人员向他们发3年的工作许可证，就是你只要手上有 H1B 的签证，你就可以申请，你可以来申请3年工作许可，我可以批给你啊。这个项目非常受欢迎，受欢迎到什么程度？48小时就达到了10000个申请上限。这个项目只有10000个名额，48小时就满啊。巴西里当年就参与了这个项目的制定啊，制定这个项目，而且他还专门创建了一家公司，帮助这些申请人对接他们的工作，因为他比如他在硅谷啊做程序员，他要跑到多伦多去当程序员，那你得找工作，他就开了一家公司帮他们对接啊。他就希望加拿大政府继续推出类似的项目，那么帮助那些给加拿大创造就业机会岗位的这些企业。巴西里说，他说要吸引那些呢能够带动经济增长但又不会加剧这个住房和基础设施压力的人才和企业，那这类问题困扰的一些次级科技中心，这些次级科技中心比如说爱尔兰啊，爱尔兰因为它税率比较低，所以爱尔兰有大量的这个科技公司在爱尔兰设分支机构，所以爱尔兰因为这些科技公司在爱尔兰设分支机构，爱尔兰的房价涨得非常的厉害，涨得非常的多啊，涨了很多啊。 那么总部设在多伦多的房地产科技公司的创始人福奇说，他说过去十年加拿大是依靠人口增长来支撑他的经济增长啊，这不可持续啊，这个模式不可持续。加拿大需要什么呢？需要像亚马逊、像苹果这样的企业啊。那么亚马逊也好，苹果也好，他们都是 H1B 项目的最大的用户，所以他们一定会愿，当你这个 H1B 变成十万美元的时候，他们就会把一部分岗位迁到哪里？迁到别的地方去，比如说加拿大。所以加拿大就能够实现积极的经济增长，而不是靠人口的增加啊。当然其他国家也会竞争这些科技和医疗的人才，比如说英国，英国的税率就比较低啊，所以英国也是个竞争对手。福奇说，他说我们必须创造比靠近美国更有吸引力的优势啊，这话说的很有道理。加拿大有优势，因为它靠近美国，但是你还需要别的优势。而且就算川普的签证费推动更多的科技移民选择加拿大，而加拿大人也会被吸引到美国去，翻过来他会被吸引的。为什么？因为加拿大有 TN 签证啊， TN 签证，当然加拿大公民有 TN 签证， TN 签证的成本很低，他不需要交钱啊。如果美国的公司他发现他要交这个十万块签证费，他不愿意交，他有个选择，就是跑到加拿大去找人挖人。因为加拿大公民可以通过 TN 签证进入美国，而且根据这个自贸协定，加拿大公民可以通过 TN 签证合法的在美国工作。这样的话可能，所以呢可以预期，为了避免 H1B 签证费的这个问题，美国的企业就可能通过 TN 签证引进更多的加拿大人才。所以对加拿大来说，加拿大人来说，这又是个机会，就是说美国的企业可能会特地跑到加拿大去找人。根据贝克研究所的报告，2023年持有 TN 签证在美国工作的加拿大人有 60% 分布在加州、纽约、华盛顿这三个美国主要的科技中心啊。那么渥太华流行病学家这个迪奥南丹指出，在医疗领域十万美元 H1B 签证费可能会加剧美国医生短缺的问题。结果呢，白宫星期一就宣布医生、住院医生豁免十万块的签证费啊。那么目前在科技行业，加拿大人希望从美国的新签证政策当中受益啊。那么布尔加尔说，他说我们需要更加的大胆啊，我们要停止太有礼貌，他说加拿大人太礼貌了，要更进取一点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主题啊。好，我们今天主题就这些，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啊，今天讲多了，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 OK， 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 Alex， 谢谢。观点笑话，如果 C919 停产，责任完全在美方，那当初造出来的成绩归谁啊？那还是归中方啊，成绩归中方，责任归美方啊，就是这样啊。情绪加情况，坐标广东，受台风影响，晚上难得看见小区内大部分住户都亮灯在家，只有在这种极端的天气，普通人才能躲过干活加班，获得短暂的休息，真是莫名其妙的讽刺。经济下行，普通人真的都是在努力的活着，国内的朋友们大家加油共勉啊！是的，不容易啊，都不容易。怎么说呢，经济越差，普通人承受的压力越大 普通人承受的压力越大。那么当然现在你现在看到的中产，他们就可能掉下来。观点张雪峰真的是前段时间说大话，煽动战争给自己玩脱了。情况感觉最近社交媒体查得很严，胡锡进虽然可以更新微博，但是抖音上他从国庆之后就没有更新了，看来这次整顿得很严格，赵家人的奴才也有所收敛。这不是刚刚广信办在搞什么，又搞什么清朗行动嘛？清朗行动看来他这次，看来这次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所有的舆情压下去，所以这些大网红大 V 们，只要不小心就会被收拾啊。观点张雪峰和护城峰。现在成了一个性质，所谓制造对立贩卖性焦虑。制造对立，我觉得张雪峰没有制造对立啊。张雪峰制造什么对立？他就是蹭爱国流量啊。护城峰也没有制造对立，本来就是对立啊。他本来就存在对立，他制造不了，社会没有对立上的制造去。观点张雪峰在高考的时候就出事了，后面言论是负面以后的最后挣扎。 OK 啊，是吧？哦，这个我没有留意到啊，出啥事儿跟我们说说啊，好不好？观点在中国以言论圈粉赚钱，翻车是早晚的事儿。以言论圈粉，言论圈粉，我算不算言论圈粉呢？OK 啊，观点张雪峰对中共最没有信任感的那类人，他说如果打台湾捐5000万，公司账上一直有这笔钱，为什么是如果？因为他知道钱放在账上比放在中共账上安全，怕捐了最后没打，他怕5000万没用在公台上，用在了茅台上，现在对中共不如不见兔子不撒鹰的行事准则救了他自己一把，耗没了起码钱还在。 OK， 耗没了他就赚不到钱了，他靠这些耗挣钱，耗对他来说很重要，耗是他的命，如果没有耗了的话他怎么挣钱？观点1977年华国锋说国民生产总值就1%，啥意思？连当时的非洲都不如，也就是说再不开放党自己也完蛋。法国大革命的前夕就是因为常年的专制，各个阶层矛盾深厚，国王开启的改革反而激起了社会上的矛盾，继续改革不能续命，反而会加快灭亡。王岐山2012年号召学习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是一本书啊，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告诉你千万不能搞自由化改革啊，所以一定会一条道走到底，走到黑。改革开放开启部分私营经济是为了拯救共产党自己，现在走回头路也是为了党自己，这个话没错。对，他走回头路呢，就是因为他知道再往下走就死定了，那怎么办？那就往回走他也死定了。为啥？你看这个样子不就死定了吗？提问想问一下，我是马来西亚留学生，以这个身份申请台湾观光证去台湾会有什么影响？台湾观光证我不知道，台湾有网友知道的吗？我不知道这个。以马来西亚留学生，马来西亚留学生没啥影响吧？马来西亚留学生出什么事了吗？那个是中国大陆的游客在马来西亚出的事儿，跟你没什么影响吧？我不觉得有什么影响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还有吗？还有吗？没有吗？好，没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